为什么很多有钱人一点也不快乐？张先生，中年富太男，他有一个那种你听过无数次的有钱人不快乐的故事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他下岗了，于是在家门口开了一个小店，用3年时间，这个小店慢慢的从零售店发展为小超市。后来他和朋友在新疆开了一段时间超市，据说非常赚钱。张先生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。2002年回到北京，正好赶上房价起来的那几年，他开始做建材生意，到今天他已身价几千万元。我们在一堂课上相遇，了解我的专业后，张先生问了我一个很俗又很牛的问题，为什么有钱人钱越来越多，但是却不快乐？有钱人为什么不快乐？这是一个有趣的心智模式问题。艾德里安·费恩海姆和迈克尔·阿盖尔合著的《金钱心理学》一书提出过金钱和幸福的关系，许多学者对金钱与幸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，大部分人认为两者的相关性约为 0.25。 当收入很低的时候，人们对幸福的满意度确实很低，身无分文的人对幸福的满意度几乎趋于零。金钱与幸福的相关性在 0.25 之前呈正比关系，在 0.25 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相关性了。通俗点说，从一无所有到小康这个阶段，你的幸福指数会蹭的一下蹿上去，但是在 0.25 以后，你的金钱和幸福就基本上没有太多关系了，搞不好它还会下降到 0.2 0.1 或者更低。这一现象在数学中被称作金钱的边际效应递减。看看城市幸福感和 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，也能看到这个现象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中国城市 GDP 排名前10名的城市为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广州、重庆、苏州、成都、杭州、武汉、南京。新华社、瞭望东方周刊2020年评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有成都、杭州、宁波、广州、长沙、南京、郑州、西宁、青岛、西安省会及计划单列市，以及温州、徐州、铜川、台州、泰州、珠海、佛山、威海、无锡、营口、地级市。简单对比一下就会发现， GDP 排名前10的城市里，除了广州、成都、南京三城无一上榜，可见幸福感与 GDP 排名并不直接相关。回到本节开始的故事，张先生原来的状况显然属于穷光蛋到小康的阶段。这个阶段的人对金钱的看法是怎样的？幸福度和金钱成正比，就是越有钱越快乐。越有钱越快乐，一条金钱幸福的链接就产生了。老张自然而然地认为，赚钱是快乐之本，如果不够幸福，那就多赚钱吧。这个理论随后被证明行之有效，并不断加强。他买了第一辆车奥拓，送孩子上学，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。他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，冬天的晚上不用再去公共厕所了。2000年，老张的这个心智模式被强化得坚强无比，就好像脑门上打着荧光字幕，我能赚钱，我就能幸福。但总有一天，老张会越过这个拐点，之后幸福和赚钱就关系不大了。所以当老张从建材生意中赚到更多钱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不那么幸福了，甚至还有所倒退。这个时候的幸福感主要来自家庭、自我成长和对社会的奉献。但是这个时候的老张会怎么想？别忘了，老张脑子里面运转的是 有钱就幸福的心智模式。这个模式让他不会思考自己是该多回家陪老婆孩子，还是给自己办一张健身卡。他的反应是，不够幸福怎么办？赚更多的钱。老张于是回家的次数更少了，安排的应酬更多了，也更加努力地去赚钱，更大把的往家里拿钱。可看到的却是老婆孩子更加冷漠的脸，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幸福，像一个被吸进漩涡的人，他越努力越往下沉，外界环境已经变化，他的内部程序还依旧运行。这个曾经让自己幸福快乐的心智模式，今天却正在毁灭自己。如果不打断，这个死循环会像短路的电路板一样，老张的生命将迅速自毁。这就是有钱人越有钱越不快乐的原因。老张听完我的解释，给我继续讲述他的故事。和你说的一模一样，我就在那种状态里撑了3年，每天拼命干活，自己停不下来。有时候，我都希望自己生一场大病，让自己休息几天。有一天，我在酒桌上和一个甲方谈项目，突然急性胆囊炎发作，被送进医院，然后马上手术，昏迷抢救了整整一天。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不能吃任何东西，半年只能吃水煮青菜。医生说，如果你再晚送过来15分钟，就给你直接送火葬场了。他们都觉得我是累倒的，其实我是心累，身体就有病了。那一次生病后，我彻底改变了，人都没有了，还要钱干什么？我把所有的生意都交给我弟弟。我一直想去住一段时间平房，中医也建议我接接地气。我请朋友帮忙租了一个院子，之后就带着家人住到了那里。小巷子开不进去车，于是车也丢到原来的家里。我每天什么也不干，就拿一杯水在路边晒晒太阳，发发呆，晒够了就起来走走，看看路人，听听流水的声音，然后买菜回家给家人做饭。一年过去，我的幸福又回来了。今天的老百姓看报纸，很难不被有钱人的贪婪震撼。我们能看到床底下放了3000万元现金的贪官，能看到包养着10个二奶，每年召开二奶代表大会的污吏。老百姓总是奇怪，这些人赚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，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想这个问题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，因为这是他们的心智模式在作怪。这群人中不乏社会精英、高智商人士，他们冲不破赚钱幸福的心智模式。在这个心智模式的推动下，他们的贪婪和空虚不可理喻地莫名生长，最终烧毁自己的生命。老张及时生了一场大病，打破了自己的心智模式，重新找回幸福感。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小的代价来升级和替换自己的心智模式，这也是本书的目的。每一个希望幸福的人都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心智模式，因为心智模式是关于思维的思维，是关于智慧的智慧。